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8月14号星期二。哎呀，今天空军节啊！凌云与风去跑过吧之人。七月初，全世界第二大的鲑鱼养殖国智利，因为严重的暴风雨破坏了挪威美威集团投资的海上养殖场，将近百万条鲑鱼逃出海上的箱网，第一时间紧急捞捕之后，仍然有69万条不知去向。智利的渔民和环保团体指控挪威的美威集团制造了重大的生态危机。圣地亚哥政府也对周遭海域下达鲑鱼的禁食和禁售令，要求美威集团赶快负责把所有的鱼抓回来。你说为什么不能让鱼儿们投奔自由呢？因为鲑鱼是北半球冷水性的鱼类，南半球是没有原生的野生鲑鱼的。而这一次逃跑的是智利为了发展箱网养殖而引进的专用大西洋鲑鱼种。另外下达禁食令是因为大批养殖鲑鱼容易因为传染病而整批死亡，因此才会投放抗生素，自然代谢。但是这一批逃亡的鲑鱼才刚刚被投药，目前还不适合食用。凌云与风去，就知道为什么今天空军节了。鱼儿游来游去，众人想来想去，有没有法子？来，我们听听卢广仲的一样。
我一样一样收来收去，收来收去，我对你收来收去，收来收去，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
开场就有科学内容，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大家好。
嗯哼，
今天要为我们带来，好像是八月号 BBC 封面故事。
不是我，你刚才在唱《壮志凌云》，我刚刚才沉浸在那一个情怀里边，你这
把你带回来了。
是
啊，可是这个情怀也不错啊。我们今天要谈的恐龙，恐龙后来不跟鸟有关吗？
我发现你真是可以当主持人，
是
这个你是会扯，
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说法说恐龙后来变成鸟了？
是，这是事实啊，这不 是不是说法。
凌云与风，来吧，说吧。
现身生物里边，跟恐龙关系最密切的两种，一种是鳄鱼，一种就是鸟。OK， 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BBC Knowledge 八月号的封面故事。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是谈，科学人七月号的封面故事，
对，
结果这两份刊物有之一同，都谈恐龙。当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电影。侏罗纪公园，侏罗纪世界，那其实大家都说侏罗纪公园，我觉得那个翻译是错的。你不能看到 park 就翻译成公园，那公园是公产，不是私产。那这个小说跟电影里面所说的，是游乐园，
park，
那是私产。
那
是要付费入园的。
所以你觉得应该叫侏罗纪游乐园？
一点都不错，一点不错。这个是事实，游乐园是要付钱，要买票才能进。
是
圆的嘛。OK， 好，这一部电影，就其实它自成一个系列。那我的感觉是电影导演，不是，特别是电影的制作人呢，Spielberg 真是了不起，真的是当年的是眼光是独到的。那这拍了连续拍了5部电影，那这已经我觉得他为影史在电影史上这为自己这个创造了一块这个纪念碑。那就好像我 这个电影史影史上有好几套电影自己都是一套里程碑。
嗯，
那你譬如说这个星际大战，那是自己是一套里程碑。
嗯嗯嗯，
OK， 那这个侏罗纪游乐园，侏罗纪世界，它自己是一套里程碑。嗯嗯，另外一个最近的，那就是星球大战。
嗯，
三部曲，那我认为那也会是自成一个里程碑的经典，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
那所以这一篇特别报道，就是 BBC Knowledge 的这一篇这个封面故事，那他谈的跟科学人稍微有点不一样。
嗯，
那这个科学人是告诉我们，其实恐龙灭绝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适应，那他们其实是非常先进的，从一刚开始，那等于就是把哺乳类踩在脚底下的。
嗯，
那他们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不适应，而是什么天降灾难，这个没办法。嗯，
天亡我也
一点都不错。
嗯，
那这一期的BBC Knowledge 的封面故事是告诉我们，事实上古生物学家使用了新的方法，
嗯，
来研究。就恐龙的脑子，结果发现他们的脑子并不小。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你只要读这篇特别报道，我读这篇特别报道是非常的特别有味道。为什么呢？很明显写作的人跟我大概是同样的年纪，所以我们都有我们都有相似的童年记忆。那我们小的时候所读到的恐龙都是说恐龙的脑子非常的小，所以行动非常的迟缓，有点笨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所以这写这篇报道的作者，他一方面回忆，然后一方面就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那我刚才一刚开始就跟大家谈说，在现生动物里边，跟恐龙关系最密切的物种，这个动物啊，有两类。第一类就是鳄鱼，第二类就是鸟类。你想想看，这两类，一种我们叫做爬虫，一种我们叫做鸟类。一种用通俗的话来说，一种是冷血，一种又是温血。那这两种这个动物是非常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小的时候念的或是读到的关于恐龙的描写，基本上是用鳄鱼来当模型的。那一直到我上次说过了，那这个是兴起的一代，也就是在1960年代成熟的年轻学者出现了。那他们使用新的方法来做研究，那他们开始逐渐的使用鸟作为理解恐龙构造、恐龙社会生活、恐龙智慧智力的模型，而不再使用这个鳄鱼。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鳄鱼，看到的这个恐龙，它的行走的姿态，那跟鳄鱼是完全不一样嘛。鳄鱼行走，它是四肢向身子两旁伸展出去。那一刚开始是跟地面平行的，然后才用我们叫做手肘的部分才着地嘛。那这个样子行动的速度绝对是慢。那你想想看，那我们现在电影上看到的恐龙，它行动的方式是用鸟类来做模型的。所以它的这个基本上是用下肢着地，而且下肢着地的方式是刚刚好在身体的正下方，
垂直的。
对，所以它的行动就这个非常的迅速，比较灵活等等之类的。好，我要说的是说根据这篇特别报道，那古生物学家现在使用了新的方式来研究这个恐龙的脑子。他们发现事实上恐龙的脑子并不小，跟以前所想象的很不一样。那我们要了解这一个发现啊，其实你首先你必须要知道，第一，动物的就是生物留下化石的比例其实是微乎其微，非常非常的低，这是第一。那第二，那古生物学家找到的化石绝大多数都是碎片，所以我们在博物馆所看到了完整的恐龙的骨架，那是罕见的。那正是因为它是罕见的，所以才会放在博物馆啊。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古生物学家对于恐龙的身体的构造的很多的细节，都只能依靠间接的材料来推测。那这个 你即使拿到一个完整的化石，那你也不敢随意的破坏，因为你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破坏的过程。由于这个化石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要是破坏了，那你就没有，你就等于就失去一个宝贵的标本了。OK， 所以现在这篇报道了这个。古生物学家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恐龙的化石，发现恐龙的脑子其实很大并不小。那当然就是说现在可以使用鸟来当模型，而不必使用这个爬虫来当模型，来估计他们脑子的大小以及估计他们的智力。我想这篇报道基本的意思是这个样子。那我想这篇报道他的这个基本的结论或所想传达的讯息，跟上个月的科学人的封面故事两个是互为呼应的。那这个上个月的科学人的封面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恐龙从演化的开始，那就是优势动物群。那这个哺乳类相对说起来，从一刚开始就是被恐龙踩在脚底下的，那所以它是一个优势物种，不是，它是一个优势动物群。OK， 那这 BBC Knowledge 这一个月的报道就告诉我们，事实上，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来维持他们的优势。OK， 所以这篇报道的主要的内容是这个样子。那么，不过更有意思的就是说，这篇报道后边就附录了五个问题，特别要指出电影里边的错误，
在不合乎最新科学研究的
一点都不错。不过我个人觉得哈，我对电影不会那么挑剔的，电影本来就要容许这想象力发挥的嘛。
我不太懂得那个这个文章的表面上的叙述啊，其实它。我们从标题来看，没有羽毛，单调的肤色，还有这个暴龙跑得快，还有从化石来复制恐龙，以及静止不动就没事啊，这几个都是错误的。
对对，在不就是说
标题是错误，
不是，这个几个标题就是讲电影的内容。OK， 那有一些并不是电影用文字来讲，电影是用画面
表现。
对，你比如说最新的这部电影，我们会期望，由于公元2000年以来，事实上九零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发现了太多了那个带羽毛的
恐龙。
对，所以你现在要恢复那个恐龙世界的这个样子，你最好弄几只这个有羽毛的恐龙嘛？
结果没有，
结果反而最新的这一部，就是现在好像还没有完全下片的，最新的这一部里边反而一只都没有。那这个好像是前一部还有带羽毛的恐龙，那这一部没有了啊。那所以他就提出批评了。那我再说一遍啊，我对电影不会有那么大的期望的。那我觉得我们看电影目的不是上科学课。我们看电影基本上就是娱乐嘛，那这个电影能够刺激我们的想象，我就觉得已经不错了。好，那这个他说他第二个批评说，电影里面表现的恐龙它那个肤色很单调。那我记得我们在这边讨论过嘛，那古生物学家已经想出办法来重建恐龙的肤色。那发现恐龙的肤色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都是暗淡的，那事实上是有彩色的。那我记得好像我93年的那第一集，那里边有彩色恐龙，彩绘恐龙吗？那结果这个批评我看也是针对这个最新的这一期。那当然
暴龙跑的速度，
对，这里边涉及到问题，暴龙身体那么大，这个身躯那么重，你想想看，他要跑一小时超过30公里以上，那他身上必须要有多少肌肉？这个是简单的这个生物力学的问题，你一算你可以算出来的。所以这像那么大的暴龙是不可能像电影上跑得那么快的。我想这一点我也不会去跟电影较真了。你要是看电影学科学，这个不对的。
不过他文章里面提到一点，我倒是记住了，暴龙的最快速度据估计大概是骑脚踏车的速度。
哦，是是是是是，不不，你还是还我再说一遍。 身体那么大怎么可能跑那么快，OK，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然后还有一点，那这个他的批评就是说电影里面这个有一位主角说就碰到恐龙怎么办，你要是措手不及的话你就保持不动，那恐龙就不会看见你，那这个恐龙就不会吃掉你啊，这个绝对是错的，因为从我们今这个月的特别报道看出来，那恐龙的脑子事实上够大，那它的感官事实上是够敏锐的，那特别是嗅觉，所以你想要你想要靠身体不动就瞒过恐龙你在现场的事实哈，这个大概是不切实际了。OK， 所以我想这些讨论哈，可以增进我们对于这个恐龙的知识，这是事实。可是并不能够这个帮助我们欣赏电影，反而让我们是这个跟电影反而就是产生了距离。
是，
我觉得意思并不是太大了。看电影就是看电影。
好，除了这个《侏罗纪公园》相关的这个报道之外，这一期的 BBC Knowledge 还有一篇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别中了社群媒体的圈套，
一点都不错。我相信这个已经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了。不管你走在马路上，或者坐捷运，几乎人人都在看手机。那甚至是
我昨天进电梯，还因为我看手机踩了一个人的脚。
哦，你还好，你自己没踩空啊。那这个我想他这篇报道一刚开始就引用了这个一个行家讲的一段话，我觉得值得念出来。那社群媒体货真价实地改变了你跟人跟社会的关系，可能也会以奇怪的方式影响你的生产力。那天知道这对小朋友的脑袋会产生什么影响，这就是全篇的主旨。基本上就是目前是社群媒体大众对社群媒体的依赖已经引起许多专家的这个不安。那这个所以这篇报道是基本上是在讨论这一个问题。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大家其实只要问问自己，对于这个社群媒体的依赖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你就能够欣赏这篇文章所表达的依赖。那而且还有一点，基本上就是说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人类心理的，我老早就说过了，那是文学家，写小说的人，而且甚至啊，我愿意推崇那些写通俗小说的人。我认为写通俗小说的人真正的知道怎么样抓住读者的心。 OK， 那然后这个我也是这篇报道里边就说了，最了解群众心理的人哈，其实是赌场的老板。他举的例子就是赤脚的老虎。就他怎么样设计这个赌场的环境啊，吸引人就一直停留在赤脚的老虎机前面。OK， 那然后譬如说他就举出来一个说是这个赌场通常不挂时钟的。
哎，
当然更
不会了解时间，
对，更不要说他不会挂这个日历的，不会提醒你时间。好，那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赤脚子老虎，他吸引人停在他的面前，一直不断的塞钱拉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结果不可预测。结果不可预测，你心里才会产生那种欲望跟冲动，想要知道结果。那当然，你想知道的是你希望的结果。
当然，
可是，这是没办法预测的。所以，光是这一点就能够吸引你停留下来。总而言之，这句话就是说，社群媒体的主管人，他们做的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把你留下来。那你停留的时间越久，你泄露你的个资就越多。你泄露的个资越多，社群媒体可以用以赚钱的本钱就越多。那所以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我再念一句就行了。社群媒体利用我们天生的社交冲动与 焦虑，让我们根本无法放下手机。
说的真好、啊。
是，所以我这真的就是呼吁我们的朋友啊，特别是自己觉得自己手机已经上瘾的人，好好的看这篇文章。
是，还有知道但是不愿意承认的人，这个可能更严重了。
这我同意。
另外，在这一期八月号 BBC Knowledge 里头还有一篇，这题目有点怪啊。尸体农场 ，body farm。
对对对
，body farm。
不，对我们先谈一个英文单字，就是 farm。我们一看到 farm， 我们就把
就是农场，
就翻译成农场，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你知道吗？那个美国 MIT 的训练机构，就是新进探员，你一定要先受训。那美国 MIT 训练机构，不是
FBI，
对不起，FBI 的训练机构就叫 the farm。
OK，
所以 body farm 其实这个 farm 的意思就是实验场，所以不要把它翻译成这个尸体农场，那就是尸体的实验场，那就是这个在美国有好几个这个样子的地方，就是把人的尸体放在那里，观察尸体腐烂的过程。那还有主持人，都是科学家，他们会设计各种可能的情况，看尸体是怎么样子腐烂的。那这一类的知识，这个可以促进法医学，也可以促进 CSI。OK， 所以是这是有用的知识。那可是像这样子的研究是在美国很晚才出现的。1970年代
是，
所以这一篇报道基本上在报道这一件事情。那这里边涉及到的问题是：第一，你这个执法机构，发现了无名的尸体，那你要先判断，他到底已经死了多久了？他是什么样子的人？那这个都需要有客观的资料来做依据、来做推测的基础。OK，
是。
那然后还有一点，要是你知道有一个人失踪了，那你怀疑他很可能已经遇害了，那你要到哪里去找他的尸体？那这个你也必须要了解尸体腐化的过程是什么样子。
新的单元王道安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安兄，刚才我们讲到了尸体实验场啊，
是
我一直想要知道这那尸体是哪来的呢？
人捐赠的，自愿的，我
那他不就不埋了？
对，一点都不错，就是说就任凭你处置，那生前签好契约，
他穿的衣服吗？
不，那是
没有 cask。
这个没有，不是，就是说你让人做实验，做这样子的实验，事先都讲得好好的。我会设计各种情况，甚至包括火烧，包括冰雪埋。那在譬如说现在摄氏30度的时候，尸体腐烂的速度是什么？那这个在有冰雪的情况之下，尸体腐烂的速度是什么？那这个还有在暴风雨的时候，经过水泡过，那尸体腐烂的速度是什么？还有一点，假如穿的衣服，你穿的是什么样子的衣服？什么样子的衣服会影响尸体腐烂的速度？像这个，事实上就是你要签契约里边讲的清清楚楚。那你的尸体要是捐给 body farm， 那这个尸体实验场，那这个实验场的主人是要做这一些科学研究。那我在想，就是像这个样子的说明书会打动一些人，因为反正身体是一个臭皮囊嘛。那这个很多人愿意捐给医学院，作为大体老师。可是你。捐给尸体实验场，事实上也是做功德。你让专家 还有这个刑案人侦办人员、了解尸体这个腐烂的速度，那对于办案都是有帮助的嘛。所以这
就是他虽然人死臭皮囊没了，可是却成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了。
好，一点都不错。就是说你的臭皮囊在你死了以后仍然可以生产重要的知识。OK， 那事实上这个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很多人愿意在自己往生以后把自己的大体捐给医学院作为大体老师。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那可是这个尸体实验场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那这篇特别报道里边还介绍了好几个处置自己身体的方式。那我只提一点，就是你还甚至还可以这个指定捐赠你的大体作为汽车车祸模拟实验的模特儿。你想看，就是我们想要知道汽车发生车祸以后对人体的影响嘛。那我们现在当然都是使用这个人工的模特儿，上面装了各式各样的感应器嘛。那这是一种研究的方式。可是问题在于就是说我们真实的人体跟那一些人工模特儿还是不一样嘛。
是。
所以这个做这种车祸撞击实验还是需要真实是人体的资料。那所以也有专门的地方做这一种实验，也专门收大体。OK， 这都是一种方式啊。所以臭皮囊的使用方式事实上还蛮多元的。
但是听起来就如果车祸就是他还要死两次的感觉，不是觉得吗？
不是，这个就是什么叫做臭皮囊嘛。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题目了，海洋哺乳类，这是一个大题目。
是，这个这是《纽约时报的》的一篇报道。那简单来讲，就是海洋哺乳类啊，分成好几类。那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祖先，所以所有的海洋哺乳类不是来自同一个祖先。那你比如说5000万年前，那一种像狗一样大小的哺乳类回到海洋生活，5000万年前哦，那就也就是新生代刚开始没有太久。
是。
那这个那这种像狗一样大小的哺乳类最后演化成鲸豚。所以鲸豚的祖先它的体型其实并不很大的。那大约在同时意思也就是说大约也是在5000万年前。那与大象祖先来自同一个大家族的一种哺乳类也回归海洋。海洋为什么要强调它是与大象祖先来自同一个大家族的哺乳类呢？
但是体型差
不是这里使用大象强调的是它的食性，大象是素食动物。OK， 素食动物也可以回归海洋。OK， 那这个他们最后演化成哺乳纲的海牛目。OK， 那其中可以分为两个科，现在一共有四个物种，俗名都叫海牛。不过其中有一种另外有一个名字，中文名字叫做儒艮。那我特别记得这个名字，儒就是儒家的儒啊。艮你怎么
解释
你怎么介绍
善良的良去掉头上那一点。
一点不错。儒艮我记得这个名字原因在于我小的时候我记得不知道从哪儿书看到的，说传说中的美人鱼可能就是儒艮。只不过就是在大海中人看得不清楚，把他们看成美人鱼了。那总而言之啊，海洋哺乳类中大家熟悉的鲸豚以及大家不熟悉的海牛始祖都在5000万年前回归海洋生活。然后大约在2000万年前，那一种与熊差不多大的食肉目的哺乳类也回归海洋，演化成海豹、海狮、海狗、海象等等。OK， 那这三大类的海洋哺乳类分别演化出适应海洋生活的独特方式。那其中海牛以海草为生，那海豹 与他们的亲戚在深水处猎食、嗯、但是回到岸上交配养孩子。
对，
那鲸豚的海洋适应最为极端，那包括还有气孔啦、鲸须啦、嗯、还有回声定位法啦。
是，
那但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个团队发现这三群各自独立演化的海洋哺乳类发生了趋同演化、
嗯、
也就是说他们大多数的物种都丧失了同一个基因。
嗯，
你想想看，他们是从不同的祖先演化来的，
是，
可是他们丧失的却是同一个基因、
嗯、
这叫做趋同
演化。
对，那更重要的是，虽然丧失那个基因对他们可能是有利的，
嗯，
可是到了现在丧失那个基因却令他们处于险境。
怎么说？
那他们因而对于某些人造的杀虫剂特别敏感。
嗯，
他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那一些杀虫剂本来是农业用，一旦随着流水进入海洋，便可能伤害那一些海洋哺乳类。
嗯，
那达尔文是少数推论海洋哺乳类源自陆生哺乳类的学者。
嗯，
不过他的证据啊是解剖学，那譬如说海豹的鳍肢本来就是哺乳类的四肢。
嗯，
那这个鲸鱼的气孔本来就是鼻孔，只不过它位置移动了，移到了头顶上。 OK， 那不过现代的学者不必完全依赖解剖学，它可以分析生物的基因组。
嗯哼，
结果发现有一些基因演化出新的功能，有一些基因则故障停止运作。
嗯，
那匹兹堡大学团队在过去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些基因，那一些基因在海洋哺乳类中啊更容易故障。
嗯，
那学者早就发现海洋哺乳类的嗅觉是非常弱的。
是，
那匹兹堡大学团队找出的那些基因不少都与嗅觉有关，但是海洋哺乳类最容易故障的基因与嗅觉无关。那一个基因呢的功能是身体防御机制的一环，保护身体不受某些分子的伤害。那一些分子中啊就包括一大类叫做有机磷，磷是
磷是氮磷钾的磷。
对，
嗯，
那这个有机磷啊是有毒的化学分子，而且是人造的。
嗯，
那杀虫剂啊巴拉松，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嗯、我们小时候这个社会新闻上经常出现巴拉松，
巴拉松
自杀或是害人。
嗯、
很多农药都使用巴拉
是
这有巴拉松。
还有沙林毒气也有。
对，那现在当然巴拉松已经这个禁用了啊。
嗯，
那这一种这一种基因呢，就是这一个基因，也就是说海洋哺乳类最容易故障的一个基因啊、嗯、它会制造一种蛋白质，那这种蛋白质是一种酶，可以分解有机磷。
哦，
所以你要是把小鼠的这一个基因把它给关掉，
嗯，
那它们一接触到有机磷不久就死了。
嗯
，OK， 所以这一个基因事实上是有对身体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的。
可是大部分的海洋哺乳类都故障了。
对，那只有几个物种是例外，那细节我们就不谈细节了。
嗯、
那不过哈、啊，哺乳类的这个基因啊、
嗯，
不是为了分解有机磷而演化出来的。
嗯，
有机磷是人造分子，在自然界现身哺乳类祖先不可能遭遇它。
嗯，
那这个基因是为了分解自己身体制造的有害分子而演化出来的。
哦、
OK， 在哺乳类的体内，正常的新陈代谢会产生有害的分子。
嗯，
那其中有一些会伤害细胞，造成许多的问题。
嗯，好。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一面的单元，我们要王大环先生要送我们票去看电影啊。 我们要送《疯狂亚洲富豪》电影试映会，改编自美国作家凯文的同名小说《疯狂亚洲富豪》，
非常棒的小说，我建议大家去看、看小说，
是吧？
一套三部曲
哦。电影是由这个华裔美籍导演朱浩伟来指导的，有杨紫琼、吴天敏等等的。故事说的是什么呢？华人世界之中相当重视的门当户对，我记得好像是新加坡的，
说的是东南亚的老乔。
是不是新加坡？
新加坡，他宣传
大帅哥，
他宣传新加坡是世界美食中心，这是我不服气的。
好，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能不能获得解放呢？到底家庭背景的矛盾有多大的影响力呢？我们送五位听友啊，一位是两张票，这是王乐环先生第一次在本节目送票，我们希望他以后常来送哈、八月六号。本周四晚上9点，长春国宾戏院。我们的通关密语是：电影票谁送的？02-8369-3398，科研美少女接听你电话。接下来，导演兄，我们刚才讲到哺乳类，现生的哺乳类的祖先，好像能够分解自己身体制造的有害分子，而演化出一种防治的基因，是吧？
是一点都不错。那就是我说过了，就是海洋哺乳类，有一个基因很容易故障，那一个基因可以分解有机磷、可是那一个基因的原始功能不是为了分解有机磷、而是为了分解自己制造出来的有毒分子。
为什么我们会制造？
任何新陈代谢的过程都可能制造一些分子、而那一些分子对身体是有害的、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新陈代谢的目的是取得能量，所以你为了要取得能量，那你不得不生产那一些有害的分子。这里边涉及到问题就是取得能量的机制或是途径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你先取得能量，然后再设法去处理那一些有毒有害的产物。那哺乳类祖先的演化出这一个基因，那他们可以对付的问题，就是这个动脉硬化。就是说，哺乳类在自然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中间会产生一些分子，那一些分子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其中之一就是动脉硬化。而且我们还有很好的实验证据显示，这个要是这个使这个实验动物身体里面的这个基因关掉，它容易动脉硬化，容易产生心脏病。然后你测量人的血液中这一个基因所产生的分子的浓度要是不够的话，那个这个样子的人动脉硬化以及心脏病的风险也比较高。那好了，
那问题来了，海洋动物就是你到了海洋里去了，你为什么就丧失了这样一个保护机制呢？
这个还必须要进一步的研究。学者推测是因为在海洋里面生活，所以这个你譬如说你很可能是必须在海水里边，你有海水压力的问题。那跟我们在陆生哺乳类所遭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此生理机制发生了变化，就是这个海洋哺乳类里边产生了新的新陈代谢的机制，因此那个原来的基因故障了，并不会这个造成问题。现在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真正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发现了有机磷、就是说有机磷是人造的，而且有机磷仍然是广泛使用的农药，所以这个很多农场农田里边都喷洒了有机磷。那这一些有机磷在经过这个各式各样的自然的过程到了最后会 进入大海。
嗯，
所以现在这个匹兹堡大学团队的发现哈，使得他们警觉到他们要去监控或是监测海水里边的有机磷的浓度，
嗯，
以及那一些接近人境，就是接近人生存的这个陆地的那一些海洋哺乳类哈，他们身体里边所累积的有机磷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
程度，也就是说对于鲸豚啊，对于儒艮啊，海牛啦，啊，海狮、海豹、海象啊，都要做更细腻的考察，对不对？
对，一点都不错。所以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在于就是海洋哺乳类的未来。
嗯哼，好，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话题跟我们刚才讲的息息相关的，人类对于生物圈的影响。
关于人类对于生物圈的影响，我们立即想到的机制啊，都是人类的行为。
嗯，
直接的就是猎杀了，那间接的譬如说改变自然环境了，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我们喷洒了农药，那些农药经过自然的这个过程，那进入了海洋，对于海洋生物的影响。那但是动物对于人类的反应也可能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嗯哼，
譬如说动物为了避免与人接触，他们会改变作息时间，
他
们变得夜晚才会出动觅食，结果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也会因而改变，所以现在这样会造成的影响是系统的影响。OK， 特别是现在野生动物的自然栖境本来就大幅缩小，它的回旋余地是非常有限的。
嗯，
那调整作息时间似乎是最可行的策略。
这是什么样的研究呢？
对于动物而言，那所以美国有一个团队啊，他们就分析了过去76个研究的资料，包括六大洲的62个哺乳类的物种，证实了这个推测。
嗯，
改变日常活动的时间模式是野生动物回避人类威胁的普遍策略。
嗯，
那他们的夜间活动时间平均增加了20%。那哺乳类对于人类骚扰动的反应啊，80%以上都会增加这个夜间活动的时间。
嗯，
那大型哺乳类的反应稍微强烈一些，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可能成为狩猎的对象。
嗯，
那也可能因为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人。
是，
那这个结论也支持美国动物学家华特在半个世纪前的锐见。
嗯，
哺乳动物把人类扰动啊，视同猎杀威胁。
嗯，
你惊动它了，那它就认为你是来杀它的。
嗯
，OK。那然而，野生动物改变作息的时间模式，后果是多方面的。那不只限于受惊扰的物种，譬如说猎食者在夜间的猎杀效率难免下降，本来就在夜间活动的物种，当初可能是为了逃避猎食者而遁入夜幕，那现在必须面对更多借暗夜藏身的猎食者。然后野生动物对于人类扰动的反应也可能不表现在行为上，而在生理上。
怎么说？
紧张啊。
哦，情绪的反应，
对对对对，身体的反应啊，这个是没办法控制的。
嗯，
那因此呢，关于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做比较完整的评估。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你必须要有生态系的概念，就是不仅仅是人类的行动，而是受到骚扰的物种，他们所采取的反应，而且还有他们采取了反应以后对于彼此的影响。所以这个影响分析起来是多方面的。
嗯哼，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话题，你们在1分20秒中讲完，那就是古 DNA 揭露的移民史，好大的题目。我给你1分20秒。
这就麻烦了，这个是讲冰岛了。
嗯，
那这个冰岛就是说，简单的讲就是说，利用古 DNA 你就发现冰岛的第一批的移民有非常严重的有非常的明显的社会隔阂。
嗯，
就是移民者是带着他们奴隶来的。
哦，
那这个北欧人 北欧人是主人，那这个像是英国人，这个就是奴隶。
是，
那这个从是完全是利用古 DNA 的资料做出来的结论。那现在那当然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真可惜，我们没有时间讲，因为这个研究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你给我的时间不够了，我们下一次有时间再说吧。
好的。不过你为什么英国人是奴隶呢？
不是英国受北欧的侵略，这是在英国历史上清清楚楚的。北欧人侵入英国的领土，基本上是抓人回去当奴隶啊。那英国人没那么厉害的。
是，好，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再听道环先生给我们讲古 DNA 怎么揭露移民史。